以乌鸦为友的老人。在采访现场经常看到的一个事实是，被逼向老后破产的老人被孤立的情形也日益严重。经济方面比较困难的老人会同时陷入社会联系的贫困。而思考这一现象时，我总会想起一位老先生。老先生80多岁，一个人在大田区的都营住宅区生活。妻子先他离开人世，又没有孩子，就只能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维持生活。虽然每个月有10万日元左右的养老金，但要交房租、生活费和医疗费等，生活也并不宽裕。就这样，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啊。所以你们一来，我就打心眼里高兴。去采访的时候，他的迎接让我们感觉到，只是有客人来，他就会开心得不得了。我们聊得很是投入，眨眼间30分钟过去了。此时，我们突然感觉到房间外面的气息有些异样。当我们感到窗户外的阳台上有什么东西的一瞬间，刺耳的声音便传了进来。咕咕，咕咕，嘎，嘎。我们吓了一跳，走向阳台，但见阳台上的群鸟一起展翅，扑愣愣飞向了空中。几只乌鸦没有飞走，占领了阳台。是我的朋友们啊，鸽子、家雀、乌鸦等等，我总是跟他们说话。一看阳台，上面撒满了米粒，阳台的窗户总是半开着，好让鸟儿看到米粒。今天心情怎么样？他笑着问乌鸦，看到乌鸦正在交尾，又问道，你们结婚了吗？他看起来很开心，但是可能这些鸟给邻居们添麻烦了。他们在阳台周围拉了网，防止这些鸟飞进去。离开阳台后，10分钟不到，鸽子们又回来了，鸟叫声大了起来。咕咕，咕咕，嘎，嘎。平时走在街上，听到鸟叫，我也从未在意过。但当这些鸟就在自己眼前，又是很多鸟一起叫，那音量就相当大了。不吵吗？他回答说，就喜欢它们吵。对一个人生活也没有人说话的老先生来说，乌鸦们就是唯一的朋友了。他说，从常人的角度来看，乌鸦很可能是个麻烦，但跟他们说话可以打发自己的寂寞。因为把乌鸦们召集过来，他甚至会感到自己被小区里的居民们疏远了。但他本人并不在意，要是有朋友代替乌鸦来家里看他，或许这是不可能的。有可能他就不再跟乌鸦说话了。采访中，他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很耐心，也很细致，有时候也会跑题，自说自话起来。面对着一直在开心愉快地说话的他，似乎感觉我们窥视到了陷入孤立后的恐怖。全力以赴到今天的结果。渡边女士没有结婚，在宾馆一干就是35年。直到几年前，年逾60还在那里上班。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以前也有很多朋友的，我是有话直说那种性格，也跟上司干过架。渡边女士以前上班的地方是都内一家小型商务宾馆，主要工作是清扫，因为人手少，也兼职处理前台及事务性工作，打扫房间、换床单。你们住宾馆时，不是常常会在走廊里与某个大妈擦肩而过吗？我以前做的就是那种工作。这种工作对体力是一个考验，夜班几个小时之后，早晨起来又上早班的事也不少。他说，这种时候就会在专供员工小睡的房间里休息几个小时，再接着上班。总之，为了活下去，渡边女士竭尽了全力，不知不觉就错过了适婚年龄。有一天，他下定决心，也做好了精神准备，只能一个人活下去了。工作中他绝不偷懒，一路狂奔，可结果却是心力衰竭发作倒下了。说不定现在这病也是那时候太拼命的恶果。不清楚是不是过劳所致，但因心力衰竭倒下之后，公司却强行把他解雇了。为公司尽心竭力到那个份上，可竟然这么轻易的就被抛弃了，太不甘心了。 大颗的泪珠从他的眼里涌出来，顺着脸颊不断的不断的流了下去。没有退休金，医疗费及其后的生活费就只能靠兢兢业业一点点积攒的几百万日元存款了。并且因公司没有为渡边女士办理养老金手续，渡边女士的养老金也没领到。35年，工作了35年的公司一直在骗她。渡边女士刚工作不久的时候，曾向公司问过养老金的事，因为她心里不安。公司再交养老保险吗？将来能领到养老金吗？公司回答说，这方面公司做得很妥善，放心好了。于是渡边放下心来了。现在渡边女士手里还有300万日元左右的存款，因此她无法申请生活保护，必须时刻与存款在时间的流逝中见底的恐怖作战。但只要存款见底，她就能接受生活保护，也就能放心地接受医疗及护理了。换句话说，不接受生活保护，想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并为此而努力的老人们无法安度晚年。如能在接受生活保护之前就向穷困的老人们施以援手，那么很多很多人应该会因此而得救。如能看到一条路能让这些人得到救济，那么年老的恐怖、年老的罪恶感等等或许就能得到些许的缓和。不向社会呼救的独居老人。人到晚年，不是在养老设施，而是在已经住惯的家里疗养，加强登门医疗、登门护理，已然成为国家的方针。因此，即便患有慢性病或身体不适等，在家里疗养的人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一个人生活会导致病情恶化，也没人留意到，或即便留意到，也因经济原因而不去医院。等酿成大病才被抬往医院，这样的事例正在接连发生。伴随着尖锐的警笛声，装有红色警灯的救护车驶了进来。昭和大学医院急救中心位于东京都品川区，24小时随时会有身患重病，如心跳呼吸停止的急救患者送到这里。我们在急救中心的候诊室里等着，不一会儿，中心主任三宅康史医生走了过来，步履匆匆，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进了洽谈室。他给我们看了那篇报道，报道的内容是因中暑而晕倒的老人正在急剧增加。他告诉我们，对老年人而言，中暑到底有多恐怖。时值八月盛夏，连日酷暑，因中暑而送医的老人络绎不绝。关于中暑的话题告一段落后，我们提出想就老后破产进行采访。三宅医生听了立刻点了点头。这个问题事态也是越来越严重啊。他说，送到急救中心的老年患者中，在症状变得严重之前都不肯就医的人不在少数。很多老人靠养老金生活，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送到医院来的时候已经严重到不知该如何施救。他说，最坏的情况是还没采取急救措施就已经去世了。如果更早地接受治疗，有些病患的病情恶化是有可能阻止的。可见老后破产的事态已经非常严重了。他还告诉我们，就算保住了一条命，交不起治疗费或住院费的老人也在增多，因此医院不得不增加了一些此前没有的业务，比如院方的社会工作者与政府携手帮助病患办理生活保护手续等。而最难处理的就是姓名不详的患者，因病情突然发作倒下，在昏迷状态下被送进来，要是一个人生活又没带身份证，就无法对其本人进行确认了。越是进入老后破产的前夜，为金钱所困的人越会因忍着不治疗也不利用护理服务而失去所有的社会联系，要是不知道名字，就无法确认其有无家属资产，也就是说无法申请生活保护。在急救现场，已被严重逼入老后破产的患者也在激增。到底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决定进行实地采访。早9点，昭和大学医院急救中心召集工作人员开会。墙上挂着大屏幕， 若是紧急送至急救中心的重病住院患者，所有人的心电图都会显示在大屏幕上，为的是一有情况马上就能知道。旁边的屏幕上显示的则是每一位患者的身体情况、所采取的治疗方案及用药剂量等。医生、护士、药剂师等正在就今后的治疗方针交流讨论。剂量减少一点吧，再追加某某治疗试试吧。救护车送来的重病患者要在急救中心接受几天到几周的治疗，等病情稳定了再转送到普通医院，顺利康复之后就能出院回家了。去现场看看吗？会议结束后，中心主任三宅医生带我们去了治疗室，里面放着像手术台一样的两张床，患者可以直接从救护车上送到这里。救护车的担架车就是推到这里，先在这里采取急救措施，之后再送到下一个房间。入口处有一扇自动门，这是大规模急救治疗的专用房间，里面有十多张病床，收容的全是让人的眼睛看了就一时离不开的患者，其中老年人居多，不少人都带着人工呼吸器。三宅医生在一位老年男性患者面前停了下来。这位先生家在东北，跟朋友到东京玩的时候晕倒了，因为朋友在身边，马上送了急救，这才得救了，也多亏如此，身份也很清楚。那位男性看起来70岁左右，一个人生活，因为每个月的养老金不到10万日元，治疗费让他很不安。据说因几乎所有的亲属都已疏远，万一有什么事，担保人就是那位朋友了。这样的例子现在并不鲜见，说实话，我们也遇到过救了患者一命，却没有人肯来把患者领走的情形。说到这里，三宅医生稍微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选择措辞，停了一会儿又开口道，就算把命救下来，可这对患者本人真的是一件好事吗？这个问题常常让我们感到苦恼。在急救现场，任何情况下都以救命为先，因此医疗团队总是竭尽全力地抢救眼前的患者，但有时候看着因医疗而保住了性命的患者，也会心生迷惑。身为一名医生，同时也身为一个人，他不知道让这个人活下来对他来说到底是幸还是不幸。要是有家人朋友一起商量一下今后的治疗方针，延长其生命也是选项之一。而只要能救过来，患者和其家属也会为还活着而高兴吧。但是既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甚至没有人来接，就算命救下来了，却连回去的地方都没有。看着这样的患者处于昏迷之中，靠呼吸器好不容易维系着一线生命，有时候真不知道救他是好还是坏。要是有钱人，还能与身份保证人的代理公司签合同。不，有钱人的家属本来也好找吧。三宅医生有些凄凉地说，要是有财产，多数情况下有继承权的亲属会自报姓名。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